恶事，五浊恶事的时候啊，他想要啊宣扬此法和经啊，当安住此法，他应该学习啊这四个方法才可以的。这个住啊，就是依止的意思，以这四种方法做你内心的依止处啊，你安住在这四个方法上面，不要远离，你就可以弘扬法和经了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这是总标章，第一段，第二段是解释修行方法，第三段呢总名形成之相啊，形成之相就是这四种方法你成功了啊，你做成功了的相貌。这个第二段解释修行方法分成四科，第一个是身安乐行，第二口安乐行，第三意安乐行，第四是誓愿安乐行，是誓安乐行啊，四种方法。四种方法第一个是身安乐行，这个佛法的确是哈，并不是啊离开了自己的身口意另外去说什么事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在自己身口意上能够啊去实践，这才是有用的啊。们这四种，第一个是善类型啊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常文，第二是寄诵。常文呢又分两科，第一个是标啊，现在就是个标，依得安住菩萨行处及亲近处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，就这个身安乐行啊，把它标出来啊。那么这个安住菩萨行处及亲近处，这是两个处啊，一个行处，一个亲近处。这两处你能安住的话呢，你就能为众生演说法会经了。这是、啊、把这两个处啊标出来啊，就是提出来。那么底下就解释。这个行处和亲近处啊，这个行处，这个行这个字怎么讲呢？这个行这个字啊，当然我们平常常那个很习惯一件事，就是走路啊，向前走路。那么这里边呢，也还是指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不是指啊。应该说是内心里边的境界，你内心呢向前进取叫做行，向前进取叫做行。这个处啊，处是处所啊，你走路的地方，走路的这条道路，这条道路是你的行处。现在这里说处呢，看后边文的意思，当然是指诸法实相说的，这个诸法实相啊，是我们的心行处，是我们的呀、所旅行的地点。那个我们平常的这个心呢、啊，是在舍身相外土法上活动，我们的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色识、身识、意识，在这舍身相外土法上活动，就是在这个。啊，这个是非烦恼啊，在这上活动，但这就是我们的凡夫境界。现在说这个弘扬法会经的人，实在也通于一切的出家人的修行了。也，我们的心呢、啊，要改变一下，不要在十生相位处法上啊，去走这个老的，哈、啊、哈，这个老习惯的这个道路，就是不断的去分别是非烦恼。现在要以地义地做你内心的行处，只是这样意思啊。这行处当然是这么解释也是可以，可是这里边有个进取的意思，向前进，向前进取。这里边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我们呢从文字上的解释，从佛陀的语言文字上的说明，什么叫做第一义谛？ 我们从这里去啊，去依教奉行啊，去修行去，去修行。我们实在来说呢，我们呢，就算是我们现在心里面能静下来一点，在寂静的心里面去思维第一谛啊，初开始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和没思维有什么不同啊？其实差不多一样的。所以你不能够停留在这里，要继续进，继续向前进。这个行有这样意思，你继续要向前进呢、啊，你才能到达第一谛啊。说我就这么一思维，那不行。所以这个地方，这个行啊，你这里面有个愿的意思，你这个愿望，我要到第一谛那里去。愿这个愿通逼迫你啊，逼迫自己、啊、继续的要精进的去到向前进啊。所以说是我一假设有500里路啊，你第一步啊向前进一步、啊，好像很浅薄很浅薄的，但是已经进一步了。要继续向前进呢啊，走了400里了，走了300里，走了400里了。那真是有了新的境界了，但是还没有圆满嘛。所以这个行处有一个不断的向前进的意思。那虽然呢，你初开始用功的时候，天天呢啊，只管是在第一地这里用功了，但是还是距离的很远呢、啊，所以要继续向前进。这个行处有这个意思啊，即亲近处。这个亲近处啊，亲近呢，这个亲啊，你是和他相亲，就是同他相近，亲则近也，在这里的意思，亲则近也。这个要是已经入圣位的人啊，或者是说到佛的境界，我们刚才说心住上舍。那个殊胜啊，上下的上啊，你的心呢安住在那个这殊胜的这个舍的境界，无着的境界，到佛的境界是圆满了啊。没到佛的境界啊，当然还没圆满。那么呢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说大话了啊，就是我们是凡夫啊，凡夫我也要这样子啊，我也要心住上舍，就是住第一谛。我也要那样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呀，有一个清净心啊。说是清净也可以啊，如果深一点说眼悟也可以哈、啊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像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意思，有一个心有个愿的意思啊。啊，我欢喜到阿弥陀佛去的心啊，我不高兴啊。这个说不是也，我厌恶他。现在这个亲近处里头也有这个意思，就是我对我平常啊，我平常在舍身相位处法上贪嗔痴烦恼啊，我不高兴了，厌恶。现在我欢喜到第一谛那里去，我从第一谛向亲近，我亲近他，这里头有这个意思，叫亲近啊。那么呢，亲近呢？是啊，是着重在第一谛，在第一谛那方面说，哦，你那个凡夫，你站在第一谛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凡夫啊，他向前迈了一步，我同我近了一点，他继续向前进呢，同我近了一点。那个行处是在凡夫这地方，我向前进，我在凡夫这地方，我向佛那里去，向第一那里去。那么呢，这是站在立场的不同啊，说出了一个行处，一个进处，这样解释。而这个意里边的含义实在是相通的，所以是我这样解释，这是自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，这么解释。其他的大德呢，不这样解释。其他的大德解释这个行处，说已经得无生法眼的人了。他心里面呢，在第一地相应了，啊，那个进处是在凡夫的时候，凡夫这时候你不断的修行呢，虽然没能够啊契合第一地，但是相近了，啊，那接近了，所以就亲近处。 那么这个字的意义啊，这样解释是可以，也不能说不对。但是在后边的文上看呢，我看还是智大师说的好哈。所以是安住菩萨行处及清净处啊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。这样说呀，智大师这样解释这个行处和净处啊，解释成了一个样的，一个面目了。那么又何必说两个呢？就说行处又说净处呢？啊，那么智大师解释啊，这个行处啊，说的略，说的简略啊，就是你向第一地那里去进取，他说的简要啊。那么那个清净处啊，就说的多，说的很多啊，其中呢还包括了啊，为第一地，为进取第一地所做的方便，有些方便性。就是修行这个事情啊，也并不就是一条道哈，就是所谓戒定慧了哈。这个慧呀、啊，是能契合第一地，但是也要有戒定的帮助的，所以又说到戒，又说到定，就说的多，所以叫做清净处。这样呢，就是行处和净处有广略的不同，是这样意思。是安住菩萨行处及清净处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啊。那么你就有资格、有能力也为众生演说持法华经了，就会得安乐了。这样意思。文殊师利，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？要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。由何善顺而不处报，心已不惊，又复于法无所行，无所行而观诸法如是相，已不行不分别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。前边呢是因一是标啊，是因一是标啊，标出这个身安乐行。底下第二嘛是解释，解释分两段，第一嘛解释这个行处，第二嘛是解释清净处，现在解释这个行处。是文殊师利，佛招呼啊，文殊师利菩萨，是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？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行处怎么讲呢？它的含义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问你问底下就解释，说要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，由何善顺而不除暴，心已不惊，在底下解释。这个假设这个菩萨他能安住在忍辱地啊，忍受羞辱啊，这个的地，这个地这个字前面说处啊，行处的处，这里说地。这个地呀、我们啊，如果浅白的一点说，就是不动的意思啊。这个地是很安稳的啊，安稳的不动。这样解释呢，就表示啊，这个外边的境界羞辱你的时候啊。你能够安忍不动啊，你安住在忍辱地，那么这叫做地。那么这是浅白地这样说。其次呢，这个深一点说，这个地也就是那个处，也就是第一地，就是诸法实相了啊。就是这个忍辱的这个辱，这个回辱啊。这一切的啊，这个流动的、啊、这个浮动的虚妄的境界，在凡夫来说呢，是动令人心动的哈、啊，心会啊为之啊波动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佛教徒啊，要不动，要求不动，那怎么办法呢？就住忍辱地啊，这个地就是你心要安住在第一地上呢，它就能不动。 这个虽然有种种的境界的呢，但是你心能不动，所以叫住因如地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有止有，还是有止有观的意思啊。我们要是随着这个虚妄的境界去分别去呢，心随境转，那当然就不能因如。那么你如果你学习了第一义的道理呢，你观察这个羞辱的境界啊，是因缘所生，是毕竟空的，你心里面呢住在毕竟空上呢，就没有事了嘛。这个辱的境界在你心里面没有了，没有辱可引了，你心就安住，安住就安住不动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正念的观察，那是不可能是不动的啊，一定是心随境转了。那么现在这个这里边呢啊，应该包含这两种意思啊，这个地也是不动的意思，也是第一地诸法实相的意思啊。那么表现以外的是呢，就是他因如了啊，虽然有种种的回辱啊、伤害的境界，在心里面能安隐不动，所以叫做住因如地。但这种事情呢，的确是在凡夫的时候，的确是难啊。难这件事是那样子啊，是这个你没有引辱这个回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，没有这种境界的时候，你要去观察诸法实相，你常常的观察熟了啊，不要说是入圣位，就是凡夫熟了的时候，等到引辱这个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，你把你熟悉的这个第一义地的这个观呢、啊，拿出来观察这个回路的境界，你马上这个心呢就能住在啊你这个第一地，当然还没有住在第一地，但是他不住在忍辱，不住在回路的境界上，那么也就可以调伏自己的嗔心，使令他不动，能够不动的啊。这个在这个大智的论上啊，说到一件事，说到一个大龙啊，这个龙啊，他敢讲做龙很苦啊，所以要想解脱这个龙的苦恼，那么他就受八关斋戒，受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，那么他不在龙宫里面，他离开了他的这个龙宫啊，跑到这个岸上来，海岸这个树林子里边呢，在那里坐。但这个龙是有神通的，它能够变成人形啊，变成人形在那里坐，那可能也是通达，这个人一定是通达佛法的一个人，也一定是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堕落到龙里边，但是心里面还不糊涂啊，受了八关斋戒嘛，就跑到树林子里面静坐修止观呢、啊，修修的呀、啊，修久了就疲倦的打瞌睡了，一打瞌睡呢。他就现出原形来了，就是一个大龙，是个蛇，是一条蛇卧在那里。那么呢，一现出有龙来了呀，这时候就来一个打猎的人呢，好，从这里过一看，哎呀，这条蛇啊，这个皮呀、啊，这个颜色非常的美妙。说我要是把他的皮剥下来送给国王了，那有多好呢？他就拿着杖啊，把这个头的蛇的头就按住了，用刀剥这个皮。按住了，这时候这一剥皮，这个龙就醒了，就是他打瞌睡，现在不会瞌睡了。他就在心里想啊，我的力量啊，能把这个世界啊，这国土能变成大海啊，这个小人能困住我吗？但是我今天受戒了啊，我要忍，他就不动。他发动了这样的心，他就不动了啊。那么这个啊，这个猎师就把他的皮剥下来了，剥下来就不管他了，就走了。走了嘛，这时候啊，他没有皮了啊，他就想要到大海去。但是这个蚂蚁多得很呢、啊，来就吃他的肉。所以他又心里想，我要到大海去，这个蚂蚁。就杀死了很多的蚂蚁，这又破戒了，说好，我把我的肉啊布施给他，将来我成佛呢用法来布施他，于是他又忍住不动， 那么这些蚂蚁就把他的幼都吃了，他就死掉了，死掉了嘛就升到斗在天去了。那么这是说这个大智的论上说这个龙啊吃戒啊能够受这么大的苦，他能忍得住，可见这个龙很不简单啊。那么呢大家也知道啊，这种忍的确是很难的，很不容易。现在说要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啊，这就是学习啊，凡夫学习观察地异地的时候，你常常这样观呢，熟悉了呢这些日常生活上的种种啊，种种的这些令人心里面烦恼的境界，就可以忍受得住，他就会好一点。所以住忍辱地，这样讲忍辱是什么忍呢？就是圣忍，这叫做圣忍啊。就是众生啊，这个有情的众生给你苦恼，给你苦恼的时候啊，你因为有佛法的正意念呢，就可以安忍不动。安忍不动啊，柔和善顺。你表现以外的呀，这个身口意呀，这是身呐的型号。你表现以外的这个面貌是柔和的，啊，是善顺啊，是能顺于，或者往深一点说，能顺于地异地。你能善者能也啊，你能随顺地异地的时候，你虽然有很多的辱啊。你还能够柔和啊，而不处暴，不会凶暴啊，不讲道啊，不顺于道理了啊，做种种的啊恶事啊去杀害众生会报复，不会这样子，而不处暴。这个柔和和处暴就是两方面啊，因为你忍辱了，你就柔和而不会处暴啊，不会这样子。那么这又在这里看出一件事呢，就是你心能够修这个观的话啊，观察地异地的话呢，你就能柔和而不处暴啊，能这样。心一不惊，那就是有严重的伤害的时候啊，我们呢，我们平常的人呢，当然爱着这个生命，爱着名利，这些所爱着的境界，如果你爱着心重了，忽然间要死掉的时候，心里面就惊啊，心里面会惊啊。你比如说是这个大地震的时候，震得厉害的时候，你心惊不惊？就是感觉出来啊。那么这个现在说啊，你能够啊住忍辱地，住在那个地异地的时候呢，你心不处暴，你心里也不惊。不惊就是什么呢？因为你观察地异地的时候，心与地异地啊，姑且说是相应吧哈，随顺地异地的时候，无舌受相应死地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地啊，这里面是不生不灭啊，也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啊。那么他就不自然是不惊了啊。我们心要是住在舍受显示上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命，生命这个宝贵的生命啊，一个宝贵的名，有宝贵的利，那就不行了，就有生有灭，有垢有净了啊，他心就有得有失了，就恐怖了。你住在第一地上，这上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些，所以也不报也不惊。所以住忍辱地，犹过善顺而不除暴，心已不惊。那么这是啊，说我们啊，就是在这个众生的世界里面呢、啊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在众生的世界啊，或者自己有什么错误，引发众生对他有什么行动，或者是没有什么错误，众生非礼相加啊，有严重的情形啊。你能够住忍辱地，那就能够柔和善顺而不处暴，心已不惊，就能这样子。这样说呢，这就是圣隐，这叫做圣隐啊。底下说，又复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是相， 以不行不分的是名菩萨摩诃行处，这是法眼。这个法眼圣眼和法眼呢，这个圣眼呢，就是观察所受想行识里边没有我啊，众生不可得啊。那么这也是空，即是我空啊，这也是空。但是也还是有所受想行识的呀，有所受想行识，这所受想行识上啊有种种的变动，是令你要能忍得住。那么这是观察我空啊，也是第一的啊。所以也可以啊，有过善事而不出报，心亦不惊。那么这个法眼呢，有不同的解释啊，就是有两种解释。一种是啊，就是这个寒热啊、冷暖啊、得失啊、这些事情啊，力衰毁誉啊、嗔饥苦乐这些八风的这些境界，这些法。那么这叫做在法上的变动啊，你能忍得住，那么叫做法忍。当然这是还是在有上说的，这是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这个法忍呢，就是观一切法空的意思哈，就是底下说又复一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如是相，一不行不分的，那么那叫做法忍。这样是讲空的意思了。那么这样讲嘛，那就是无生法眼了。讲众生眼呢，是观察众生不可得，法眼观察一切法因缘生法不可得，啊，无就是合起来说就是无生法眼了。现在就是说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这个我们呢？观察因缘生法里边呢，没有我可得啊，这是圣空啊，也就是我空。观察一切法不可得嘛，就是法空。观察我不可得，我们呢，当然这是在阿含经里面呢，是处处这么说，说我不可得。那么但是在大般若经上呢，也要重视这一点啊，观察我不可得。我们如果常常的修我空观呢，也当然是能住忍辱地，又不善事而不出报，心亦不惊，也能达到阿罗汉的境界。阿罗汉也可以说是心住上舍，他也是没有这些事情。不过这个事情啊，在教义上的分别呢，比如说阿罗汉呢、啊，他也能够没有恐怖啊，心已不惊啊，而不除暴心已不惊啊。但是在这个大毗婆沙论上说，你阿罗汉也小小有一点惊，小小有一点惊，就是时间非常短就过去了。但是在这个呀、啊，在提婆达多、啊、劝阿育世王放罪相的时候呢，那就可不同。就是阿提婆达这一天呢，这阿育世王啊，受这个提婆达多的劝告啊，你明天请佛吃，请佛到你皇宫里应供。那么呢，等他来的时候，佛来的时候从城外、啊、来的时候啊，从灵鹫山来的时候，绕入城的时候。就把这个罪相，把这个相五百个相，给他饮酒，把他喝醉了，然后把这个罪相放出来呀、啊，架他去害佛，这是他们阿斯王定的计。然后阿斯王就到佛边呢，就向佛说啊，我明天请佛到皇宫里应供。佛说善哉善哉，我就是这样答应了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一来的时候，果然这五百只罪象就是放出来，不得了啊！全城的人都恐怖。这个一到来的时候，佛不是一个人，有五百阿罗汉一同来的，五百阿罗汉一下子都飞到虚空里去了，就剩了佛和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你又跑到佛的后边来，有的地方说是跑到佛的衣里边去的。 那么这件事看出阿罗汉害怕吗？阿罗汉害怕相吗？害怕对象来伤害啊？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这样。大毗婆沙论人说呢，说阿罗汉有小小的净啊，有那么一点净，可是不能说像凡夫那样。不过这也可能是表示佛的大无畏精神。佛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大这个五百个对象一出来，一向佛前来了的时候，佛就是一伸手，佛这一伸手呢，从佛的手五个指头啊，在对象看呢，就是出了五个狮子。这一下子啊，这五个狮子一吼，这大象都跪下来了，就不敢害佛了。在律上说呢，佛说是啊，如莫害大龙，大龙出世难呐、啊。佛说的是这么两句话。那么这是还是有一点经啊，说阿罗汉还是有一点经啊。那么呵要说我们凡夫那就不要说了，更是不得了。那么现在说心一部经啊，是说初显的境界，初显的境界啊。就修这个圣空观、俄空观呢、啊，只是说这个初显的境界。这里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这底下呢是说是就是微细的境界了。修这个法空观呢、啊，就是更微细的境界啊，不但是俄空啊，法也是空啊。观察所说显是因缘所生，也是毕竟空的。这样修，那么所以啊，这个法空啊。经过如果从开始发菩提心修法空观到佛才究竟圆满了，当然是没有进步啊，佛是没有了。说又复于法无所行，就是前边呢本来是修这个俄空观呢、啊、是住淫辱地又不善事而不出发心意不净啊，这样子。这底下说修法空观呢，就是又复于法无所行，不俄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就是实实想想是这些生灭构净的一切法也是毕竟空的，它不是你心所行的境界。要是我们呢执着有一切法的生灭变化啊，力衰毁誉成疾苦乐的事情，那就是颠倒了。那么你能观察到这毕竟空的，就无所受显示，这时候就无有所受显示，为你心所行之境、那么就是毕竟空了啊，就是诸法寂灭相了，无所行。那么这一句话是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无如是相。应该说为什么能够于法无所行呢，就是因为观诸法如是相的关系。你观察所受显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一切的境界，观察它的真实相的时候呢，就于法无所行了，不然怎么能无所行呢、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些因缘生法的生灭变化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要观察毕竟空，这个毕竟空呢是最正确的，是真实不虚的，是不变异的。所以对那个因缘生法的虚妄啊，说这个毕竟空是真实相，这是虚实是相对的意思。那么初开始这么样观察的时候，那个你不能怕重复啊，一遍一遍的就是啊继续的重复，无穷无尽的重复的去观察，观察一些因缘生法的真实相啊。观察诸法如，诸法如即是真实相。能这么观察呢，你就能于法无所行了。于法无所行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连这个不要说一般凡夫的这个烦恼的境界。就是住淫辱地犹不善事而不出发心已不惊，这些事情也没有啊。所以于法无所行，而一不行不分的观诸法如是相的时候啊，是没有那个分虚妄分别的境界。 因为诸法如实相是对我们凡夫这样开示，而你这样观察到如实相的时候，是离一切名言相的。离名言相啊，当然是那些分别都是不可得了，是一不行不分别。那个分别不可得，应该说是不分别吧。现在说一不行不分别，你这样修行的时候，你的心呢也不行于不分别，就是这个不分别也不可得了，分别不可得，不分别也不可得了。那这个呢也是深一层的智慧观察，但是也是直的意思，就是安住第一地的意思了。你正这样的观察呢，那当然是你就是住淫辱地，犹不善生而不逐报，心已不惊了，那就是超过阿罗汉的境界了，到佛的境界上是究竟圆满了。是名菩萨摩萨行树，菩萨摩萨的行树就是这样的。你能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能为众生演说是经。文殊师利，云何名菩萨摩萨行处，亚菩萨摩萨住淫辱地，犹何善顺而不除暴，心已不惊。这一段文再说一遍啊。怎么叫做行处呢？要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住淫辱地，这安住在淫辱地境界上，这个住啊，这个能住的就是这位菩萨的心啊，他的内心呢住在淫辱地，淫辱地就是第一地啊，诸法实相上面，他的心呢安住在诸法实相上，他就能够永远呢一切的辱啊，一切的这些羞辱的境界，他能够容受得住。这个住在这个境界上啊，我昨天只说过了，是要是通过止观的功夫啊，当然你啊常常的有这样的功课啊，那么就是虽然没有止没有观呢，他也可能心不动啊，有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心不动啊，不是说是圣人啊，还是凡夫。那当然常常有这样功课，也就是容易纯熟了，这个止观呢的运用会很纯熟的，所以呀、也可以在淫辱这个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，你的止观就可以出现，也可以同时的出现。从同时的出现呢，又能止又能观的时候，你的心呢就是从他的如的境界上啊转入到第一地去了，你的心就不住在那个如的境界上啊，就转入到第一地的境界上去了。入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如，没有这个羞辱的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的时候啊，虽然他是个凡夫啊，所有的烦恼都没有断，但是嗔心不起，贪心也不起， 这个贪也不起，嗔也不起，所有的烦恼都不动。所以你表现于外的呀，这个形象啊，就是柔和，就是善顺，啊，并没有同人对立，还是很柔和的。所以因为烦恼没有动啊，所以不处报。这个报恶啊，通常是形容啊人的愤怒啊，嗔心的报恶。其实啊，贪也是报恶啊，贪烦恼啊，好像没有嗔那么报，但是实在也是报啊，也应该说是报。这个除啊，除报，除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迅速的意思。我们啊，这个具足烦恼的人呢、啊，啊，久远以来，无量劫来呀、啊，常常的起烦恼啊。所以这个烦恼要是动的时候会很快的啊，这个嗔心就来了啊，很快的这个贪心就出来了，就是除暴啊。你要是我们修行啊，想要成就止，想要成就观，想要成就佛法的智慧啊，想要得到定，它就不是那么快，它就是久远以来没有熏习过，所以不，它就缓慢。现在这个烦恼是常常习啊，常常出现的，它就除暴啊，忽然间一下子就来了。现在因为你修止观的关系啊，使令你这个心呢超越了这个如的境界啊，就到那个地异地的境界，实在是没有到，没有到，可是超越了啊这个羞辱的境界。所以你的烦恼也不动，所以就不除暴啊，你也就不惊，不管是所有的恐怖的境界也好啊，你这个止观一现前呢，你心就不惊。那么可以这样解释。所以这个住淫辱地这句话呢，实在是总说的，总底下是别说啊，由何善事而不除暴，心亦不惊是别说的。这个什么叫做住淫辱地呢？住淫辱地有什么相貌呢？就是由何善顺而不除暴，心亦不惊，这是表现以外的相貌。怎么样才能住淫辱地呢？又复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是相，以不行不分别，这就叫做住淫辱地啊，可以这么解释啊。那么于法无所行啊，就是我们不修止观啊，就是说这个凡夫啊，这个心是有所行啊，有一个所行的境界。我们这个心呢，在舍身相外处法上活动啊，有所旅行的境界，或者说有所分别的境界。这我们在这一切境界上当然是有所得，这种执着啊，时时的在活动，是于法有所行。现在你住淫辱地修止观的时候呢，于法无所行，也就是按当前的境界来说，你就是个淫辱这个境界，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个辱的这件事。为什么呢？是而观诸法如是相，因为你这个止观现前了，观察这个辱啊，是毕竟空寂的，观察是没有这回事，所以于法无所行。没有这回事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烦恼都不活动啊，这是无所行啊。这有几种无所行，一个没有这个辱的这个境界，也没有这个烦恼的境界啊。那么这是两种。第三种呢，观察到诸法如实相的时候啊，是离一切名言相的，是无分别境界。淫辱不淫辱，这都是戏论，但是他心里面没有这些分别，所以于法无所行。这是一种啊， 这样子这样说呢，就是他的心呢、啊、不行于有分别的境界，不行于有分别的境界，就是行于无分别的境界。但是这个修行人呢、啊、你没有到那个高深的圆满的境界的时候啊，自己就会有分别啊，我现在无分别了，就会这么想。所以这底下又进一步说，以不行不分别，你也不要啊去取找这个行啊，当个取找也可以，当分别也可以，也不分别，我现在注意无分别了，也不要这样想。那么呢，就是这时候才是无分别，这时候是住言如地，这样意思啊。那么前面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如是相啊，这是所缘境啊。这个所缘境是空了，所缘境是不可得了啊，安住在不可得的境界。以不行不分别呢，就是这个能安住无所得的那一念清净心啊，那一念的分别心也不可得，你不要分别有分别，也不要分别无分别，就是那一念心呢完全的啊。